本的。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正确了以后，这个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而且了解神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之后，我们才可以谈其他人生观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早晨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人生观呢跟自己的关系。然后中国这个字呢，我就是我自己，这个我，这个我大家都会写哈。其实这个我呢是两个字合成的，左边这个是什么，这样有没有一个这样子啊，一个是肝，右边这个哈是歌啊，那个肝跟歌呢，其实肝就是什么盾牌，那右边这个呢，这个就是脊啊，脊就是一个那个毛脊，也就是色的，一个是弓的，一个是手的。所以啊，人就是这个字很有意思，它表示我，我是什么呢？其实表示就是一个自我冲突。好，我问各位在座的哈，从小到现在哈，我不管你年纪多大哈，谁骗你骗的最多？你不要说是你妈妈哈，啊，谁骗你，骗你的次数骗的最多的是谁？啊？是你自己，你不要说你妈妈你爸爸啊。所以你看你这一生，你有没有常常说，好，我从今天开始小的时候要做一个好学生，有没有啊、哦？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考试都要考第一名，一天要背多少个英文单字，不要上电脑，不要玩游戏啊、哦！我们都会立志，希望能够走一个更好更正面更健康的路线。但是曾几何时，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心灵固然愿意，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啊，像有一个我认识一个朋友呢，他也是从小也是很喜欢玩，那他妈妈很爱他，就一直告诉他说呢，他小的时候，那时候小学毕业要考初中，就告诉他说，儿子啊，你要好好的努力啊。他就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只要你考上了初中，考完了之后，考上了之后，你要怎么玩就随便你怎么玩。结果他听妈妈的话，也很努力，也考上了。考上了之后呢，他就要随便怎么玩。他妈妈怎么讲？孩子不可以随便怎么玩，为什么呢？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他就听妈妈的话，又努力读书，三年以后要念考高中。他妈就跟他说，现在考高中很重要，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等你考上高中以后随便你怎么玩、哦、他又听妈妈的话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结果他也考上高中，后来到大学，他妈妈说同样的话，到大学毕业可不可以就随便你怎么玩嘛、啊？他妈妈说还是不行，还要念研究所。后来他告诉我呢，他第一次能够随便怎么玩的时候哈、啊，他就跑到美国来，他就跑到这个他就跑到这个 Disneyland， 加州一个 Disneyland 嘛。然后那时候他妈妈说，真的是能够随便怎么玩的。他说那时候他到 Disneyland 是第一次出来随便怎么玩。他说那时候他已经39岁了。然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而且我们呢，不论是别人对我们，甚至于我们对我们自己，在内心中都会有一种挣扎，一种冲突，一种战争，也就是内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理想的我，叫 ideal ego， 但外面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的自己，叫做 real ego， 一个是实际的，一个呢是理想中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那今天呢，这个世界哈，我说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你今天在电脑上，在网络上，你可以成为一个叫做这个 ideal ego， 你想要的一个老头子可以变成一个美少年，一个老太太也可以变成一个青春的少女。我说只要你到时候呢 ID 一换，你又可以改头，这个重新改头啊，洗面重新再来一次。我说今天很多人是活在虚拟的世界，然后你不需要成为真正的自己，你可以告诉别人在网络上， 你的年纪有多大，你住在什么地方，你的个性，你还好，不一定是要你真实的自己。而这个就是人呢，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这个 ideal ego。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一个真实的自己。因此，在这个真实跟理想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就是在这两方面啊一直运转。那今天呢，我讲人生观的时候呢，基督徒人生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接纳。我们来看创世纪哈，第一章，圣经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为什么我们讲到人生观的时候，我说对神我们要敬畏，要敬爱，对人也就是对自己，你一定要能够接纳自己。圣经上呢说什么要爱人如己，有没有？爱人如己的意思是什么？我要爱你就好像爱自己。如果你不爱自己，你可不可能爱人？可不可能？啊，比方说我喜欢吃这个我喜欢吃这个麻辣的麻婆豆腐。比方说我喜欢吃麻婆豆腐。然后你到我家，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就请你吃麻婆豆腐，好不好？这个是不是叫做爱人如己？啊，比方说我很喜欢，我是四川人，比方说我是四川人，我很喜欢吃又麻又辣的这个麻辣豆腐，我很喜欢吃，所以我也很爱你，我就想说我喜欢的你一定也喜欢，这个叫做爱人如己，对不对？哦，不一定。对，但是呢，我们讲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个哈，你一定要能够爱你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的话，你不可能爱别人。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你自己的话，你也不要期待人家会爱你。所以人生观一个很基本的功课就是自我的接纳。啊，我想在教会呢，我们常常讲要舍己，有没有？因为耶稣在世上他是舍己，我们是要舍己，但是在舍己之前，如果你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话，我说舍己跟自我毁灭是两件事。舍己他是为了有一个更崇高的目的，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世人罪，不是耶稣不爱自己所以把自己这个走上哥哥他的道路，不是的，而是他有一个更高超的意念，更高超的旨意，神在他的身上。耶稣也是爱惜他自己，所以当时呢，人骂他的时候吐唾沫在他脸上，他也会责备对方，啊，不是说你这个打我一次我就再让你打，不是，他也爱惜他自己，啊，像耶稣说，人家逼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第二里路，这个呢的用意不是说人家打你，你就把脸让他再打一次，用意不是在这里，而是说让对方有一个机会能够反省。第一里路是你应该走的，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第二里路呢是你走的时候是你付上格外的代价，让他能够再走第二里路之后，让对方能够反省为什么你愿意陪他走第二里路，让他能够看到你心中的美德，因为从神来那里的美善。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啊，这个大家很熟的一段圣经啊，创世纪第一章26-27，来预备起。好，人之所以贵重，啊，动物也有它的价值，每一个东西都有它一定的价值。啊，你说今天你值多少钱？一个人值多少钱？我告诉你，从纯物质的观点来看，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值多少钱？我说你身上啊，90%是水。啊，如果我把你整个分析的话，把你卖掉的话，照这个重量来称的话，150磅的人，我说能够卖到美金1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 你身上的水大概不怎么值钱，你剩下的百分之是什么？有氮、有磷、有硫、有铁等等。你这些元素呢，如果我们换成今天物质上的价值的话，啊，我们有硫，硫呢可以做火柴，可以做大概最多大概20根火柴了不起。你身上的铁呢，只能够做1根铁钉。你身上的这种磷啊，也可以就是这种可以做这个火柴的材料啊。那硫呢，可以做这个点火的东西啊。那还有身上呢，有这些元素也可以做肥皂，最多做一个肥皂。那我们身上的元素呢，可以杀菌，也有杀菌的材料，可以洗大概一个鸡的笼子。也就是把这些元素如果转换成价钱的话，150磅的人最多最多只值10块钱。好，那今天你要不要卖身？卖10块钱，卖不卖？我没有。为什么人这么尊贵？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创世纪第一章，因为人呢，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就不是称斤论两的东西。而且这里神呢，造人的时候造自己的形象造的，而且把他神的一口灵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从此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就有别于其他的动物。这个就是为什么人在神的眼光中，他的身份是这样子的尊贵，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那我们讲到这个人生观的时候，对自己呢，一定要先爱自己，要接纳自己，然后你才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你才会充满着热情，你才会充满着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无论人际关系。为什么有的人比较具有这种热忱？你说生活充满热忱的人一般都是爱自己。我说爱自己跟自我为中心是两件事情，不一样的。我们都读过这个小孩子童话故事《白雪公主》的故事。你说白雪公主的她妈妈这个后母漂不漂亮？很漂亮，所以那时候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一个。她因为很漂亮，所以她的生活中心是她每天起来就做什么事？好，你说她照镜子。我问各位，今天来到教会的没有照镜子的举手。你没有照镜子，你也没有照镜子。今天早晨到这里之前没有照镜子啊。你看，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照镜子。好，为什么你出门要照照镜子 ？For what？ 好，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知道，你早上起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呢，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人类，你早晨出门会不会照镜子？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你要出门会不会照镜子？不会，不会吧？你说照镜子的目的是干什么？给人家看，给你好看的。啊，无论是化妆，我们是要适当的化妆、梳头，啊，穿整齐、穿漂亮，是给别人好看的。对，但是这种呢，你看，我们照镜子有适当的装饰，这个是可以说一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应对，也是一种礼仪。但是白雪公主的妈妈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啊，她不是化妆，啊，她当然她也是化妆，一定也化妆。但是他照镜子，他一定会问镜子嘛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the fairest in the world? 世界上谁是最漂亮的？这个最漂亮美丽的女人，啊，他每次问镜子都说就是你，镜子人啊。当他说就是你的时候，白雪公主的妈妈高不高兴？高兴。所以他的生活是什么？他的每天的目的，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自己弄得很漂亮，让这个镜子告诉他说他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好，他这种生活呢，你看他想到的是什么？就是他自己，对不对？他所想到的就是他自己。那后来有一天呢，你看他忽然问了镜子，那时候可能渐渐的人老珠黄了，那镜子是不会说谎的哈，那个魔镜是不会说谎。他有一天照镜子，还是他觉得还是很漂亮。他问说镜子谁是最漂亮的，这个镜子说不再是你了，是白雪公主。好，如果你是白雪公主的妈妈，从你这个长大成熟一直到那天，魔镜都说你是最漂亮，忽然他说你不是最漂亮的， 是你的女儿啊，就白雪公主是她，不是她亲生的，是领养的啊。如果你是白雪公主妈妈，你要怎么办？啊，戒指打破掉啊啊！这种呢，对她来讲是逃避现实，但是她很厉害，你看。他知道说有一个人比他漂亮，他也承认。我想他也看过白雪公主，可能是渐渐长大，那时候可能十七岁，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母亲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赶尽杀绝。他认为说，只要把白雪公主杀掉了以后，他就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了解一个事实：你如果说，今天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如果说今天你是世界上最美的，明天会不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美？会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老去嘛。今天如果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最有钱的，明天会不会有人比你更有钱？会啊。你是最强壮的，有人会比你更强壮。你是某方面技术最好的，过一段时间以后，一定有人会比你更好、更快啊，跳得更高，跑得更远，这是必然的。这个就是世代交替，这个就是人生。所以我们呢，讲到自我接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接纳现在的自己，就是接纳你要爱你自己，而且你要爱你现在的自己。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会说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候？也就不管你的环境，不管你的年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正确、很健康的人生观。如果我们只回想说，哎呀，我那时候二十岁的时候，年轻貌美是多好，是很好，你可以回想，没有错。所以我建议哈，年轻的时候多照点相，啊，多照几张相，因为呢，青春是一去就不再来。朱自清有没有讲，他写的一首诗，什么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在青的时候，花儿谢了，有在开的时候，有没有？好像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但是大家注意啊，你看这首诗，我再来念一次给大家听啊。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燕子去会不会再来？会再来，大家听好，燕子去会再来。杨柳它枯了以后，会有在这个在青的时候，还会再发出来，对不对？好，花儿谢了哈，它这个过一个礼拜就会谢了。它这个玫瑰花啊，我说它那个玫瑰花的那个种在土里的，花儿谢了有会不会再开？啊，但是大家注意，那个燕子等到第二年的春天再飞回来，那个燕子是不是同一只燕子？这个花死掉了再开，是不是同一朵花？杨柳它枯了，它再发出来，是不是同一个杨柳？不是，可能是同一棵树。但是燕子去了以后，它就死掉了。再来的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儿子。花儿他枯了，他谢了以后就死掉了。当然，这个诗人哈，他这个说法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代是在循环的啊。但是如果是这个世界，我说每件事情，春夏秋冬，我们几乎可以保证，现在夏天过了，秋天就会来。我们几乎是可以保证，这个太阳下午这个六点钟下山了，第二天六点钟又会再起来。我们几乎可以保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但是呢，问题是你活在这个宇宙时间当中的你，我说昨天过去了，你昨天就没有了。你二十岁的青春，你现在六十岁，你二十岁青春就过去了，啊，这个就是人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历史直线前进，好像时光一样，绝对不会突然反悔的时代。因此我们所可以做的就是要珍惜现在，爱护你自己，而且对自我的接纳。我说白雪公主她的妈妈就做了一个很愚蠢的事情，她就算说把白雪公主杀掉，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白雪公主，就算说死掉了，过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白雪公主出现？保证，因为他会渐渐的老去啊。所以我刚刚就问各位说，如果你是白雪公主的妈妈，你要怎么办啊？你把镜子打破，可能他会再买另外一个镜子的出现。就是他所要做的，他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世界最美的人。我说这个本身并没有错， 但是我们必须接纳自己的同时，我们要面对现实，这个世界是在改变，你我也在改变。在这个多变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爱你自己，接纳别人，不是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让世界环绕着你。昨天我讲到世界观的时候也是一样，为什么这些教廷他用圣经来解释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呢？他认为说人是神创造的杰作，地球不可能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向着人。我说科学的范畴跟宗教的范畴跟哲学的范畴，很多东西不一定会吻合的，不一定会照人的想象，认为说地球就是不动的。像伽利略，他那时候在辩护的时候，为他的罪行辩护的时候，他最后没有办法，年纪已经70岁了，而且多病，他最后承认说好，他错了。但是他在承认错的时候，他不是真正承认错，他只是希望能够减轻这个教廷对他的逼迫啊，对他这个行动拘禁的痛苦。他说好，他就承认说他所犯的错误，他所说的这个天体运行论是错的，他是违反他的理智。但是私底下他怎么说？我真的感觉到地球，我所站的地球是在转动的。那我们人呢，都是希望说这个世界环绕我在转，以我为生活的中心。但是我们讲到自我接纳呢，就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很大，除了你以外还有很多的人。我们生活的中心呢，如果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就会产生一种狭窄，一种自私，没有办法接纳别人。好，问各位，为什么有人会自杀？你说自杀的人爱不爱自己？其实某方面是非常爱自己，所以会自杀。要自杀，我们知道是一种错误的偏差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因为他认为说人生必须是快乐的，如果他活得不快乐，他就用死亡来结束他的生命。也就是世界上，我这次说过很多次，其实人生有很多的痛苦，痛苦可能比快乐还要多。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无论你现在是青春是年老，我们这个环境是一帆风顺，或是遇到许多的痛苦跟挑战啊，人生不是保证是一定是痛苦，是没有忧虑的。那自杀的人认为呢，感情，很多人为感情结束他的生命，他认为情感都是公平付出的，好像天平一样，你摆多少我摆多少。我们知道情感的事不是这样的，因为情感呢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衡量，不能用一个天平来称，说你所付上的跟我所付上的一定要平等，那个这个是一个买卖，不是一个情感的问题。而且有的人认为说自杀呢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自杀你以为是解决问题，可能导致更多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根据联合国卫生部的统计，每年有一百万的人结束他的生命。现在中国占的比率相当的多，每年有20万人结束自己的生命。你想怎么有人笨到这个程度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我也告诉你他们的分析哈，尝试自杀的叫做 attempting suicide， 女的是高于男的3倍 attempting suicide， 但是真正自杀成功的男的是女的4倍。哎，这代表什么呢？其实很多女的自杀都是虚张声势，或者是说方法不当，也就是都是有一种不满。其实自杀就是一种借着这种行动或是手段想要结束生命，但是他所表达的是一种不满的情绪，也就是他用生命的这种结束呢，他要表达他心中的愤怒，对人的不满。而且有的时候呢是一种无可奈何，比方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啊，朱丽叶他选择这个毒品，当然他们本来根本就不是要自杀，阴错阳差结果死掉，但是他们为了殉情来代表他们爱情的坚贞，让他们的家人能够接受这个两个家族之间的冲突 啊，使他们没有办法结合成为夫妻的一种情感的表现，殉情是有因为殉情而结束的，啊，像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也类似哈，啊。还有一种呢，像圣经里提到耶稣的门徒犹大，他为了30两银子把耶稣给卖了，但是他卖了耶稣以后，他也拿到钱了。你说他本来是希望能够把耶稣出卖，能够拿到钱，这是他所想要的。但是当他拿到钱了以后，他是不是很高兴？不是。那犹大为什么会自杀？他的原因是什么？罪恶感。他知道他错了，他知道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伤害无辜。特别是当他把钱，其实犹大本来不是要自杀，他拿到钱以后也看到耶稣受害，他是要把钱拿到圣殿要交还给祭司，这是他想要做的。也就是因为他出卖耶稣30两银子，他想说把这个钱还给祭司，这个罪就归给祭司，是因为祭司呢，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啊，他本来是想把钱拿到圣殿交给祭司，他的心中的罪恶感就可以减轻，结果祭司不要，把钱呢 丢下去，所以他的动作呢没有得到一个结果之后，犹大内心的罪恶感更加的深沉。他犹大选择呢就上吊。他为什么会选择上吊呢？因为他心中的罪恶感到一个地步，让他没有办法再面对这个世界，没有办法面对他自己，所以他选择了结束他的生命，是无可奈何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知道犹大其实是很聪明，啊，他有很多的思想，所以犹大那时候如果不选择自杀，而能够洗心革面卷土重来的话，我相信他在圣经上的定位跟成就，我相信会远超过彼得，啊，因为他有学问有知识，而且有智慧有谋略的一个人，结果他选择自杀结束他的生命是非常可惜的。那有的人呢，他自杀呢，像很多这个电影明星有钱的人，他不是活不下去，不是没有物质上的这种啊来支持，也不是没有地位没有名声，而是他活到一个地步呢，觉得空虚，没有更高的梯阶可以让他爬，空虚感，特别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让他可能年纪很轻，他没有一个更高的山能够让他攀越的时候，他就会沮丧，他就会觉得在这人生呢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一条路可以走下去，而选择自杀，这是一件很可惜的。这些都是不能够接纳自己的一种错误的偏差的社会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因此呢，我说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哈，我说我这个字是杆，也就是盾牌跟兵器之间的交集。好几年前有一个电影明星在香港也是很有名的，他选择结束的生命是怎么样，从高楼跳下来，是吧？大家还记得的话，很高，我不知道几层，可能十几层，可能二十几层啊。我说有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想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要奋斗努力来保持他的生命。你说为什么到最后，比方说打仗要挣扎，动物跟动物之间，我说见面的时候，他们要努力啊，要这个 fight， 为了就是要求生存。所以每一个生命的本质都有求生的欲望，人也是一样，都有求生的欲望。但是他在某一段时间内，我相信是心绪，也就是他思路发生了某种这种感觉上或是情绪上没有办法超脱的死结，而产生一种结果。那时候思路呢可以说是错乱的，而选择一种非常不恰当的做法。我说那个人他从20层楼比方说跳下来，跳下来的时候当时他已经决定了往下跳，从20楼跳下来，跳到第15层的时候他后悔了怎么办？因为我说啊，自杀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是很痛苦，没有一个自杀不痛苦的啊。有的人是割腕自杀，其实割腕很痛苦，流血一滴一滴的流，但是他后来已经 too late。你说吊死也是一样，吊死也是很痛苦的，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然后你看那个美国旧金山有一个 Golden Gate Bridge， 很漂亮的。那个地方呢是全美国自杀率很高很高的地方。如果你有机会到那个桥上，你站在那个桥上，你就看，真是一望无际，啊，碧海青山，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选择那个地方，因为觉得那个地方的死亡是一件很潇洒的，啊，但是你一旦跳下去就没有救，就是 no return。有一个人呢，在那个地方，他是跳海自杀啊，他留了遗书。他留的原因，为什么他要选择自杀？他说是牙痛难忍，牙痛难忍。然后这是一个很愚笨的一个做法。就如果诸位哈，牙痛不要到 San Francisco 去，牙痛要去找牙医。说我们要取得一个解决你问题的办法，这个才是正确的人生观。啊，其实今天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有很多的管道渠道我们可以去处理感情的问题，我们可以去面对。而且事实上感情呢绝对不是这么 one way 的，啊，今天你遇到一个人你觉得是白马王子，你认为非他不嫁，啊，但是你知道白马王子，你说在座的女生已经结婚，有多少人你的男朋友是骑着白马来看你的？大部分人都骑着黑色的脚踏车来看你的，也就是我们心中可以梦想，没有错，你可以梦想，但是梦想跟实际永远是有一段距离，啊，这是事实，我们也必须面对。所以因此当我们梦碎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这就是人生走到的尽头，不是的。中国有一句话说，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信靠神的人永远相信神的带领，永远相信神的旨意。所以爱人这里我们说呢，你要先要能够爱自己，爱人如己，你要能够接纳自己。接纳自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你必须按照神的旨意，你先接纳你自己。接纳自己不是一个宿命论，很多人说我就是这样，啊，有人说你很懒，为什么这么懒，他说我就是这样，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像 DNA 这个人，他发现叫 Watson 啊，这个人呢，他就说过，一个人呢，20岁以前，你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那是呢上帝的杰作，是你父母带给你的。那30岁呢，就是说你要负责一部分啊，这个社会也需要负责一部分。40岁以后，如果你还美丽的话，那是你这个你使用化妆品成功了。50岁以后人家还赞赏你美丽，那是你的化妆师的技巧高。你到60岁以后美不美就要你自己负责了，就不能怪上帝，不能怪别人。也就是每一个人对你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你对你自己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仪表你的谈吐等等，你必须要负上你的责任。而今天很多人都会怪这个社会是一个大染缸，所以我会犯罪。我们之所以错，因为大家都错，所以我也错，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对自己要能够负责，但是在负责的同时，你敢不敢勇敢地面对你自己？我刚刚提到我们照镜子，有的人不敢照镜子，为什么不敢照镜子？因为他认为他太胖了啊，或者说某种缺陷。是的，我们生下来有的人天生会有某种的缺陷，但是这种缺陷我们很难去追问原因，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会得到这种病，为什么有人生下来他就缺少某一些东西。你说有的是因为基因，我们知道这个基因会带给人很多疾病的问题，是因为他有这个基因，就算说再怎么努力，他再怎么去奋斗，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能够更改的。胖瘦也是一样，你不要认为说胖的人就是吃很多，不一定，他有的时候连喝水都会变胖，啊，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经过努力的，啊，我知道有的人他瘦了20磅，啊，他是克制自己，攻克己身，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靠主的恩典要去努力，要去面对，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我们就交托给神，特别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就你看到对方，你看到自己。有些东西你就不要去批评对方， 比方说有的太太就一直每天嫌她先生说长得这么矮，这个是你的选择，当时你选择嫁他，这是你的选择、哦、高矮这个是 DNA 大概就决定了，后天可能可以有一点点的调整，胖瘦可不可以改啊？大部分是可以改，但有的也是没办法，它的基因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呢，做一个人要有智慧，你要知道什么是可以改的，靠主的恩典，靠努力改。有的东西是不能改的，我们也只有靠主的恩典要去接纳，不但是接纳自己，也要接纳对方。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分辨什么是可以改，什么是不可以改。如果你认为什么都不能改，那这个就是你自己一辈子啊，就顺着自己的本性就这样活下去，这也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心，勇敢的接纳你自己，而且照神的本相，他照你，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的，而且在神的计划中呢，神绝对不会造废物。为什么我们那么珍贵？我们开始所念的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因此我们是非常尊贵的，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因此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神既然拣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身份就是祭司，就是君王，就是神特别所拣选的一群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必须要能够很尊重自己。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我说今天世界上我们感受到最多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很多心理的病、情绪的问题啊。我今天情绪很好，我今天情绪不好。什么叫做情绪？这个叫做 mood 啊。我今天情绪不好，你不要来惹我啊，也就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跟生理有关系，跟心理有关系的。我们要能够了解你的生理的状况，你要能够了解你的心理的状况，这是讲到生理卫生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比方说有些人他晚上睡不好，他第二天情绪就会比较激动。但是你知道你昨天晚上睡不好啊，睡得好睡不好，别人可能不知道，甚至于你的配偶在旁边呼呼大睡，你睡不着，你很痛苦，他不知道。所以你最了解你自己，你的情况。所以无论是吃东西，无论是运动，无论是生活，无论是工作，甚至于侍奉小孩子吵等等，你要能够知道哪些东西会激怒你的情绪啊。甚至于摩西他也有发怒的时候啊，神告诉他带领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的时候，他击打磐石，多打了一下，结果他不能进迦南，非常可惜的事情。我相信这一件事是在他人生当中他一辈子没有办法 recover， 但是最后神还怜悯他，让他到这个山上能够这个肉眼能够看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他不能进去，因为他的怒气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常常会因为怒气而造成的损失或者结果是没有办法能够回转的，就是没有办法这个 reversible，不能再回头的，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必须要了解你自己，要接纳自己。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受到他的情绪，是受到他思想的控制，也就是思想、情绪跟行为、行动这三个是连接在一起的。你的思想呢，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也会受到行动的影响。比方说今天主日学完了，我说最后五分钟我们要考试。好，当我一说考试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跑掉了，有的人就会比较紧张啊。学生也是一样，有的人是很好的学生，他能够懂很多东西，但是到考试的时候会特别紧张，就会考不好，晚上就睡不着。有的人是这样，那有的人呢是慷慨这个就义，从容就义，有的人这个是个性，这个是很难改的。但是问题，一个紧张的学生，他要知道他会紧张，所以他应该做什么？不是说看到考试他就胆怯就退后，这是不对的。也就很多时候，你说一个人他有优点，也有弱点，也有缺点，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当一个人他接纳自己之后，他是全盘的接纳，无论是好，无论是坏，这个叫做全盘的接纳。接纳对方也是一样。 但是一个人比方说考试他会紧张，他也知道，另外一个人考试他不会紧张，他也知道，结果呢，一个在人看来考试不会紧张，我们常常说这是他的优点，考试会紧张我们说是他的缺点。好，所以考试会紧张的人他应该做什么？事前要多做准备，可能要多念点书，可能在生活的安排上有些特别的处理啊。那如果说考试不紧张的人呢，他就觉得说他不会紧张，他就随便也不看书就去考试，会不会考得好？一样不会考得好。也就是他的优点很可能变成他的缺点。一个本来考试会紧张是他的缺点的人，因为他了解他自己的一些缺点，所以他会更加的注意，更多的准备，无论在生活上，在思考上，在情绪上啊，在这个念书上等等，所以他会有更多的准备去考试，结果考得更好。所以一个人，你可能认为这是你的缺点，但是你的缺点可以变成你的优点，你的优点也很可能变成你的缺点，问题是你怎么去面对，怎么是处理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一个人你身上你是有缺点或是有优点，但是你必须要能够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材料，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有些事情你是不可能的，比方说你不会跑得很快，你就不要去练100公尺，就想要参加奥运，你今年已经40岁了，不可能的啊，就不要有这种妄想。但是你可以看电视，你可以有这样一个企图心，希望能够达到。但是我说这个 real ego 跟这个你的 reality 啊，跟你在事实上呢，你真正你要能够了解以后，你就不会企图去想要达到一个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的。我说今天在网络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人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比方说这个人人老珠黄，他还希望回到以前的岁月，他装成一个还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女，但是呢当到事实发生的时候，虚拟的世界是一回事，但是当人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久了以后，久而久之你以为那是真的。我讲在米苏里发生一件真实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只不过很年轻，她参加 cheerleaders 可能才13岁啊，她呢跟这个邻居也一个小孩也是参加 cheerleaders 同一个学校，所以他们两个经常有 competition， 常常有这个竞争。但竞争的同时呢，妈妈也同样的也在似乎有所竞争，所以这两个小孩呢是邻居，也是同学，也参加学校的这个 cheerleading 的这个 squad， 那无形之中就产生一些竞争，因为都是很出风头的。那有一天这个小孩他名字叫 Megan， 他呢就在网络上呢就结交到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告诉他长得很帅很好，这个女孩子呢就是才13岁，很快的就 fall in love， 就陷入了这个恋情，从来没见过面，但是对方呢他所了解的是一个帅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的小孩，而且在这个网络上呢两个沟通，他一直表示对他的这种爱戴，两个无形中就陷入了爱情。后来过一阵子，这个 Megan 这个女孩放学回家，下午3点钟回家就看了一看网络，之后呢很快的就回到房间去。她妈妈呢怎么搞的，这个女孩平常来有说有笑的在里面看网络，那天忽然回到房间就把门关起来，没有任何的声音。他妈妈半个钟头以后就上去，有点担心，上去看，看到一个年轻活泼可爱美丽13岁的少女上吊自杀，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警。后来报警，结果发现是什么，他那天回来以后看到的网络，也就是这个男的，我说这男的跟他交往一段时间没有见过面，写信给他说什么呢，从此以后我要跟你绝交，而且告诉这个 Megan 这个少女说，这个世界会因为你的消失，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你说一个13岁女孩，在没有理智分辨的情况之下，她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你说这是一个人间的悲剧。她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结果？为一个她从来没见过面，她一直认为这个男孩子是存在的。后来警察经过一番调查，发现这个男孩子根本就不存在。结果这个男孩子背后 ID 是谁创造的？是他的邻居那个 cheerleader 的妈妈。后来判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奇怪 就是说因为这个网络所产生 increase， 他妈妈结果被判刑，他所做的呢只是为了要害这个女孩，当然他也没想到他会自杀。好，现在我说的问题是 Megan 这个女孩为什么会自杀，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感情的失落。我说这个女孩很美丽很有前途，她妈妈家里也很爱她，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我说很大一个原因，当她感情破碎的时候，而且这个是虚拟的感情，根本就不存在，她不知道受骗了。如果说这个女孩很有自信，如果说这个女孩接纳自己，也就是她接纳自己的条件是什么？在于这个男孩子对她的接纳，建立在别人的身上，这不是真正的接纳。接纳自己，真正的接纳是什么？不管世人怎么看我，不管我的感情世界是怎么样，因为神接纳我，我就接纳自己。你说神今天接纳你，你好不好？你美不美？你不要以为你很美，你不要以为在世上你很好。神他所看到我们的罪孽，他是掩面不看，也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被神接纳的。但是神还是接纳我们，而且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为什么？因为神爱你，所以因为神爱你，按照他的本相，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你的时候，你就必须接纳自己。我说 Megan 这个女孩没有自信，她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所以她选择了一个自杀的道路。我说如果换一个小孩，她能够说这个男孩子就是说不要我没有关系，留得青山在，我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给你看，我觉得这个才是接纳自己的表现，对生命的热忱，对我们主所给我们的这种生命的尊重的问题。好，因为时间关系哈，我就讲，就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我们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人生观，你必须要有一个概念，就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因此我们对神，我们需要敬拜，我们需要敬拜真神，这也就是为什么主日我们要有主日崇拜，这是对神的救赎，对神的创造，人所能够给神一个最好的回应，对神的 response 就是一起来敬拜真神，让神在我们当中得到所有的荣耀。对自己，不论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神既然造了你，神就是爱你，你必须要能够接纳你自己，有热忱，有爱心，活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往前面走。对别人，别人也是神所创造的，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你喜欢不喜欢，神也为他流泪流血，也为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也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对人，你必须要能够接纳，有同情。然后对下面呢，我说这是一个十字架，上面是上帝，这边是你自己，这边是别人。对我们所占的地图，也就是对物质，我们能够善加利用，我们不能够这个浪费神所给我们的资源，我们也不要成为钱财的奴隶，成为物质的这个奴隶，这不是神造我们的目的。神造我们，让这个世界充满了一切的美好，无论是树上的果子，地里长出来的菜蔬，洪水以后神所赐给我们的动物，我们可以吃得饱足，这些都是让我们生活能够得以享受。但是我们必须要能够驾驭神所给我们的物质，而不是被物质所驾驭。因此我们在世界上，如果你是财主，感谢，但是你要能够做财务的主人，而不要做财务的奴隶。我们能够做神所给我们物质的好管家，让我们的人生观，对神我们能够敬畏他，对物质我们能够驾驭，能够使用而不受他的驾驭，对自己能够完全的接纳，对别人能够有同情心，能够有爱，让整个世界因为你的存在，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神也因为你能够得到大大的荣耀。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做个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存留，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容神一人，也让我们能够把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能够与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所代表家庭都能在主的眷顾之下，主，我们能够活得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也能够更加的精彩，都是因为你与我们走过这条人生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好，我们所谓学我们讲的人生观就到这里。